平安。
平安。
很感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我看我们这周啊比较特别，是不是？我们经历了两天的什么啊晴天，那生活都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是吧？我本来那天我说我可以用一次网络听课，结果发现不行，网络没有了啊，家里的网络没有，然后只能跑到学校去啊。那我相信在我们在预备停电的直到停电了，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什么准备，会有预备吗？肯定会有预备啊。所以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做各方面的准备，去买一些东西。大家都买了什么？
手电筒，
和水，还买什么？这些我都要到超市，我想去储备一点。但是因为我们小孩要喝那个奶，他要有那个要冷藏起来，所以我就到超市里要给他，因为冰箱没电，要去买点冰。结果发现各大超市的冰原来都是堆积如山，现在都空空如也啊，没很多超市几乎都没有卖冰的，没有电，大家都会想各种方法来弥补啊，这个停电之后就停电了，大家用什么样的准备，为了让我们有个正常的生活。那当我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在超市里面很多人像阿海说去买电池，买手电筒。为什么？因为白天还好，晚上没有电了会怎么样啊？就烛光晚餐了，是吧？要拿着手电筒吃饭。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人都会买一些啊，生活停电的时候我们要用到一些物品。当我去买这些东西时，弟兄姐妹，我就想到了，哎呦，我那个不还要放哪了？不好意思，给忘了。哦，这个可能大家看的不太清楚，这个是火与电，因为山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家庭我们吃饭就是这样的，是吧？点个蜡烛或怎么样啊？啊，这个稍微好一点，是吧？这个是火为火，我们停电。讲台挪到这边，丢三落四又忘了东西啊。那我们再看，当我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想到了圣经上有个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十个童女呢，手里面都拿着灯，但是呢，有分愚拙的，有分和聪明的。那聪明的跟愚拙的两个有什么区别？两类人他们手里都拿着灯，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聪明的不仅拿着灯，灯里面怎么样？预备油。那愚拙的呢，拿着灯是有，但是没有什么，就像你拿着手电筒，但是里面没有电，是吧？这个就很可怜，就没什么用，还没办法给你照明。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呢，那五个童女可以去给新郎开门，那聪明的开门，那愚拙的呢，我看就在这边他们没有灯，对不对？所以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去开门。那愚拙的就是说跟聪明的说，你把你的油给我一点。然后聪明的怎么说？这个没办法给你，是不是？你可以自己去买去。就这样，很多人要去买这些东西，买那些东西要去买，我要常做准备。弟兄姐妹，当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比喻，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想一下，我们是那个愚拙的，那些愚拙的童女，还是那些聪明的童女。当要停电了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大概的时间会在什么地方，那个日期我们会知道。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日期是我们不知道的，谁都不知道，弟兄姐妹不知道，传道员不知道，很多都不知道，甚至说子也不知道，现在使者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呢？主再来的日子。那么主再来的日子，会不会有人给你发个短信说主再来哪一天什么什么时候来，你赶紧做好相应的准备，会不会？不会。弟兄姐妹，那么停电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准备？平时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做准备，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来。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会有这些预备，为了应对我们的生活。那么当主再来呢，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准备啊。所以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学习的一个人物叫以利沙啊，我们一起效法以利沙。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人物叫是谁啊？以利亚啊，不能内容忘了，名字不能忘，不能忘了以利亚，对不对？我们用以利亚。那这次呢，我们学他的徒弟，他的学生叫以利沙。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主日的上午，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愿我们台上台下同被你一位圣灵所感动。求你来亲自的怜悯我们啊，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亏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再次的求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更新的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做奇妙的善工，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向你赤裸和敞开。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引领和交通的工作。主，我们愿意仰望你，求你来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搅扰，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使我们今天在这里靠着你的力量来传讲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去遵行主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整个聚会都仰望交托给你。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之前呢，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农夫，他开了一个农场，然后呢，他开农场呢，他是靠卖一些家禽或者牲畜为生，所以呢，有一天呢，他有段时间呢，他卖这些东西呢，他卖不出去，卖这些家禽呐、牲畜他卖不出去，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若是能把我这些，又把我这个养的这个鸡和这个牛都卖出去，我就把卖牛的这个钱全部奉献给教会。弟兄姐妹，正常来说，我们知道是一头牛的价格贵，还是一只鸡的价格贵？牛的价格贵，对吧？所以他就说，那神如果卖出去，我就把卖牛的钱都奉献给教会。结果呢，他就到集市上去卖卖这一只鸡和一头牛。结果呢，他的标价是什么呢？那只鸡的标价呢是$200，那只牛的标价呢是$1。然后那个客人一个来买的人说，一看，哎呦，这个怎么会这样的标价？他说，但是201块钱买到一头牛，又买到一只鸡，他觉得也很划算了。他说好，那我给你201，这个牛和这只鸡怎么样？我都买下来了。结果买完之后，他就把这个钱给了那个人。那个人回去之后，按照他所说的，他要奉献多少钱？多少钱？1块钱。为什么？因为他说了，说我把卖牛的钱都奉献给神，我把卖鸡的钱怎么样留给自己。因为他把牛的标价是1块钱，鸡的标价是200块钱，捆绑销售，然后奉献1块钱给教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奉献的故事。那等一下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叫以利沙，我们看他的奉献是怎样的。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以利亚，我们用一个那个图片好没了，用一个事物来代表着以利亚，用什么东西啊？他是什么先知？火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在以利亚的生平事迹当中，他的事迹，他的生活跟火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另外一个人叫以利沙，以利沙跟以利亚不一样。以利亚，我会发现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人。以利亚是一个火的先知。那你看，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说以利亚，神告诉他说，你要到西顿撒拉法的谁的家里面去？寡妇家里面去。除了他到西边去乌鸦供养他，喝溪水乌鸦供养他，到撒拉法的寡妇家里面去。弟兄姐妹，以利亚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一个人。神让他到撒拉法的寡妇家里面去，他有没有去？如果是你我的话，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去？那个寡妇是不是家里面是个财主呢？哦，你不是，他是个穷寡妇，穷的你也很穷了。然后以利亚在那边就说，你给我做点饼吃啊，一个大男人到一个姐妹家，到一个女的家里面说，你可给我点吃的。然后呢，我们不要忘了，弟兄姐妹，那个西顿是什么地方？西顿不是以色列国家的地方，外邦。在西顿那里出现了一个人，叫谁？是谁呢？叫耶洗别。所以西顿那个地方他们是 拜假神的，那个假神的名字叫做巴利。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在这个，而且希顿人他们讲的话跟以色列人讲的话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利亚他很顺服，他没有想神呐、啊，你要让我到财主家里面去，我觉得还可以，是一个穷寡妇。而且到了那个希顿呢，那是拜偶像的那个国家，拜巴利的，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到那边去，他们会不会杀害我？他们会不会因为我先知的身份要我受到各样的难处？以利亚没有，他顺服神，他就去了。但今天呢，我们看到后来呢，以利亚因为有些软弱，神把他拯救出来啊，神把他扶持，把他坚立，使他从山洞里面出来。但今天呢，我们看另外一个人以利沙。如果说以利亚我们用火来代表说火的先知，那么以利沙呢，我们可以说一个先知，什么先知啊？水的先知。大家会发现在以利亚的生活当中，他的神迹，他的生活有很多时候是跟水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治好耶利哥的水源啊，他还有很多是跟水，他的生活是跟水有关。比如说他把那个乃曼被神所医治，这个以利沙被神所医治，说乃曼要到那个约旦河里面去洗，怎么样，洗七次，跟水有关。以利沙呢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可以使死人复活啊，他可以使一点的食物就让很多人得以吃饱，他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那个火车火马，他也可以知道仇敌的作为，他也让大麻风得洁净。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以利沙跟以利亚这两人对比，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预表主耶稣的话，大家猜一下哪一个人可以预表主耶稣啊？哪一个人？不是以利亚，乃是以利沙。我们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记载说，他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什么？什么变成的酒啊？
水，
以水变酒。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以利亚的那个工作仿佛就是审判的工作，仿佛就是那个施洗约翰的工作。但以利沙的工作呢不一样，以利沙呢是医治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以利沙仿佛就像耶稣所做的工作一样，施洗约翰呢就像以利亚的工作一样，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医治，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以利沙呢是最能预表主耶稣的，他也是上帝所重用的先知，他行过很多的神迹，他开办先知学校，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他经历了有四个王，所以有50多年的这个历史，他做先知的这个历史，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那今天我们看说我们要效法以利沙，我们要效法他什么呢？我们来看本来应该有个图片的图片弄丢了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点，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并全然奉献。我们看到当以利亚从那个山洞里面出来的时候，神告诉他呢，你出来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要高耶户呢做以色列王，同时还要去高一个人，是谁呢？叫以利沙。所以当以利亚从那个山洞里面出来的时候，神把他拣选出来的时候，坚立他出来的时候，神跟他要做这三件事情。那么当以利亚看见以利沙的时候，就把那件外衣怎么样披在他的身上，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种传递，是吧？继承他的衣钵，把这个外衣披在他的身上。当他看见以利亚的，看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在干什么？他这赶着牛，对不对？在田地里在殷勤的工作。等一下我们再谈到这个牛。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去呼召以利沙，当把这个外衣披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以利亚怎么说的？以利沙怎么说？我要回去跟我的父母怎么样？去亲嘴。然后以利亚说了什么话？以利亚说，你去吧，我向你怎么样做了什么呢？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当中，以利亚对以利沙只讲了这一句话。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里上课学习的时候，老师提到，他说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当以利亚对以利沙讲这句话说你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亚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以利亚到底是什么心情呢？说你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当我们去揣测心情的时候呢，有的人说是以利亚说，以利亚很爱以利沙，说你可以回去，可以照顾好你的父母啊，先跟他告别，告别之后然后你可以跟随我。但有的姐妹就说不是，我觉得以利亚当时的心情肯定是觉得很解脱，很得释放了，因为他在加密山上，他遇到那些事情他觉得很有压力，他躲在山洞里面去。所以每一个人对他的这句话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弟兄姐妹，我会发现当以利亚把这件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的时候，以利沙就回去与他的父母告别，然后就去跟随以利亚。那么在这里我会发现什么，弟兄姐妹？是不是以利沙自己跑到以利亚面前说，我要跟随你，你把外衣披在我身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也就是说以利亚他对以利沙是他听神的吩咐，他去拣选以利沙，而不是以利沙主动要跟随以利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住在这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信靠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是不是今天是我们拣选了神，还是神拣选了我们？有没有说今天我找到了神，今天是我信了神？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行得多好，乃是神他先爱了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先爱了神，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先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当以利亚把这个外衣披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跟随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就走了。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弟兄姐妹，有的人就会很奇怪说，以利亚对以利沙做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以利沙就这样紧紧的就去跟随，就什么没有讲太多的话就跟随以利亚了呢？我们可以想象，以利沙当时可能听过以利亚以前的事迹，他可能听过以利亚以前在加密山上怎样跟那些假的先知们去争斗谁的神是真神的这件事迹，他可能听到。所以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跟随以利亚跟他走啊这条侍奉的道路。那么我们看他领受呼召并全然奉献，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啊，来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奉献包含着舍弃。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当以利沙出来的时候，他赶着什么？十二对牛。弟兄姐妹，你觉得牛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象征吗？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去献祭的话，如果他很有钱，他会献什么？献牛，献羊。那稍微差一点的献什么？献鸽子啊，献斑鸠啊，献雏鸽或什么，献这些。或者先再穷点的，不是再苦一点，先熄灭。所以神给人不同的有奉献。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说以利沙赶着十二只牛，牛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你从那个献祭那个列表能看得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在以利沙的家里面，他不仅有一头牛，还有几头牛？十二对牛。因为至少十二对牛，家里面还有其他牛，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也就是说，再问我们今天的话说，以利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富人，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有那么多牛，对不对？一般家里有一头牛就很了不起了。那么以利沙不仅很富有，而且他还很勤快，他没有请佣人去帮他去干活，他自己怎么样，在田地里面干活。所以当以利亚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把外衣套在他的身上，以利沙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就离开牛，就跑到以利亚那里去。啊，这个就仿佛一个受任的一个仪式，把这个外衣披在你的肩上。 所以很奇怪的是，伊丽莎没有任何的思想斗争，他就离开尼禄，就跑到那里去。他面对上帝的呼召，他放下一切，他面对神给他的这个呼召，说明他看属灵的财富胜过他在地上啊这个属世的财富。所以当伊丽莎他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呢，他就跟随了他的师父伊利亚。那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当年呼召门徒的时候，当他呼召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吧，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跟安德烈有没有跟随耶稣啊？他们就舍了网，就跟从了耶稣。当耶稣呼召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儿子怎么样？放下网，放下仆人，跟从了耶稣。当耶稣去呼召马太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的身份跟那些门徒的身份不一样，他是做什么的？税吏。那税吏在当时来看是比较有油水的一个行业，是吧？然后耶稣呼召他说，他坐在税官上，说你跟从我吧。你看马太很奇怪，马太怎么样？放下的东西就跟随耶稣走了。很多人，你如果你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耶稣用什么魔法一样让他们跟随的，无论做什么行业，耶稣呼召他们，他就跟随耶稣。弟兄姐妹，当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会不会这样说，我就起来就跟随耶稣呢？伊丽莎他去跟随伊利亚，他回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除了说跟他的父母道别，跟他的父母亲嘴，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啊，他回去杀了一只牛，然后把煮泡牛的那个器具当柴烧，然后把这个煮的牛肉给大家吃，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看在这里，以利亚把这个呼召带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以利沙回去告别他的父母，他又宰了一头牛。对于以利沙来说，他有没有一些舍弃？所以我说这个奉献包含着舍弃，有没有舍弃？有吗？他舍弃了什么？牛有24个，哪一只好像无所谓，是吧？先不说牛，他跟随以利亚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还有没有可能在他父母身边？有没有说带着他的父母跟随以利亚走这条道路？有没有？没有。同时呢，我们看到他还舍弃了什么呢？他舍弃了他舒适的生活。如果说弟兄姐妹，我知道他家里面是很富有的，那么他蛮可以过一个这啊，国内说富二代的这种生活，他很舒适的生活。但是他跟随以利亚的话，他会不会过这种舒适的生活了？不会。做先知你看是很苦的，是吧？你看后来你看他在生活当中是很艰苦的，但是他仍然坚守持守这个心智。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舍下是什么呢？他刚才小青提到了，说舍下了什么？他杀了一只什么牛。有人说这个有什么大不了吗？24只牛，家里有很多牛，随便杀一只牛就很好了嘛。弟兄姐妹，每次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以利沙回去要去杀牛，有没有说以利亚说你要跟随我好，回去告别父母把牛杀了一只，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个牛当时他杀了，可能我们今天看没有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没有养过牛，在这边可能没有养过牛，但是你一定养过什么呢？可能你养过猫或者养过狗，对不对？养过吧，都知道。你那猫和狗在你家里面的地位是怎样的？你对它的感情是怎样的？我原来在国内我一直觉得猫和狗，狗就是看家护院的，就是吃那剩菜剩饭的，然后陌生人来咬就是咬几声，人吃到时候陌生人来了，看家护院的。猫那可能就是去抓老鼠的。后来我发现我的思想太狭隘了，不是啊。有的时候在这边你把它当做宠物一样养，或者你不当宠物，你跟它有感情的时候，你要把它杀掉，你要把它扔掉，你要把它抛弃掉，有没有感情？有一份感情在。那么我们就看到伊丽莎他回去把那头牛杀了，那头牛我相信也跟他一起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的，这也代表的是什么呢？他的一种舍弃，他的一种舍下。那不仅如此呢，我们会发现那个伊丽莎还把套牛的器具当柴烧。我想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家里面应该富有，不会缺到没有柴烧的这个地步吧？为什么要把这个套牛的器具也烧掉呢？因为什么？他套牛器具烧了就没有了，然后他还能不能回去赶牛去耕地了？没有，表明说他没有给自己留下回头路。他所做的这一切，我已经舍下一切，都完全的摆上，都交给神，都甘心乐意的去跟随我的老师以利亚走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完全的舍弃与放下。他没有给自己留回头路，他没有说我跟着走一段路，如果发现有不好的时候，我再回头，我再把这个套牛的器具套在牛身上，我再赶牛，我再去耕地，我再过我原来的生活。他没有。弟兄姐妹，在圣经上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告诉我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让我们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说，奉献包含着舍弃，奉献含有舍弃在这个里面。以利沙的奉献他舍弃了很多，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我们有没有舍弃呢？从前呢，有一个人，他到了教会里面去，看到另外两个弟兄，那么这三个弟兄呢，他们就在一起讨论说啊，他们是如何奉献的。那么有一个人说呢，他说我在神，我的奉献一般呢，我都是画一条横线在前面，然后呢，我手里这个金币，我这个金币呢放在我的手里面，我就把这个金币抛出去啊，如果越过那条线，他说呢，那个钱我就奉献给教会，那如果没有越过，这个钱就给我。那么第二个人听到了之后怎么说呢？第二个人说，你这种方法不行。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画一条线，你抛硬币，如果你往前抛还可以，如果你往后抛怎么办？你往后抛那个钱不都是你的了吗？然后他说啊，这个不行。那么第二个人说，你这种方法不对。那第二个人，那你用什么方法呢？第二个人说，我是在地上画一个圈，然后呢，我往出去抛这个钱币，如果我能抛出这个圈，那个圈之外的这个钱就给神，那个圈里面的钱呢就留给我自己。那么第三个人说，你这也不对，你这样做也不好，你太取巧了。为什么？他说，如果你画的那个圈像足球场那么大的话，你往出抛那个钱总归在那个圈子里面，这个钱还是你的。那么这第三个人说的，那么后来这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就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奉献的呢？那么第三个人说呢，我奉献的时候我从来不画圈啊，我从来也不画横线，我都不画，我把这个金币硬币我往天上一抛，如果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的话，这个钱你都拿去，如果落在地上都给我。大家都知道这个钱能不能一下跑到天上去？不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奉献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但以利沙在面对奉献的时候没有，他舍下一切奉献归给神。那接下来我们看他的奉献不单包含着舍弃，我们看第二点，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期。
奉献
是爱的表达，
对
恩典的回应，是神给基督徒的权利。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说奉献，我只用奉献这个钱就做一个例子，不单单指金钱，弟兄姐妹。钱在神的眼中看是最小的，奉献呢，可能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态度，包括我们对神的心，因为奉献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权利。大家同意吗？奉献是一个权利。什么叫权利呢？是因为你爱神，所以你可以奉献。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奉献是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呢？因为你爱神，所以你可以奉献。那你说我听的还不是太懂，打个比方，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啊都是已经啊成家有啊，我们是丈夫是妻子也好，丈夫很爱自己的妻子，他可以在他，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在过情人节的时候送给他妻子一束鲜花，好不好？他为什么可以送给他妻子鲜花呢？因为他爱他的妻子， 那另外一个，假如说这个丈夫可以这样做，爱他的妻子可以这样做，那么另外一个跟这个丈夫年纪相仿的一个陌生的男子，在情人节那天也送给他妻子一束鲜花，玫瑰花，你说这个正常，正常不正常？这个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因为丈夫可以爱他的妻子，可以表达爱，他可以奉献这束花，但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跟他就差不多，然后给他妻子花，这个怎么样？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会发现，买花献花是因为你有那颗爱的心，你才有这一个权利，所以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以利亚没有告诉以利沙说你回去宰牛，弄那个套牛的器具，把牛啊，把牛肉煮了给大家吃，没有，他只是说你回去吧。我向你说了什么呢？以利沙没有一点不甘心，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甘心乐意的去表达他的奉献。所以我们说奉献呢是一个权利，是你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奉献不在乎你给多少东西，你给多少时间。既然我很重要的看一点，说奉献在乎的是你对神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到，大家看这幅图画大概可以猜到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边上啊，这个人我们可以，这个人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对吧？然后边上这些人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看这个人手里拿着什么钱袋子，然后他很有钱，是吧？这个可能是财主。然后这个人是谁呢？那寡妇，寡妇两个孩子，是吧？然后他投了钱在那个奉献箱里，那个捐献箱里面。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讲了，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说有好些财主往里投的什么若干的钱，若干是多少呢？不知道啊。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多少？两个小钱。这个钱耶稣有没有计算？算得很清楚，两个小钱。然后说就是一个什么大钱。你看啊，两种不同的奉献。然后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怎么样更多。哎，你觉得耶稣是不是数学不好？那财主往里投了那么多钱，然后那个寡妇只投了两个小钱，那么耶稣说比众人所投的怎么样更多，比众人所投都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是自己怎么样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为什么会称赞说这一个寡妇他投入的，他得到主的喜悦？因为他抓住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耶稣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他看的不仅仅是那个数字是多少，他看的是对主的那一份心。我刚才说到，我说弟兄姐妹，那个你因为你爱神，所以你可以奉献，所以因为这是奉献，是你神给你一个爱的表达，给你一个恩典的回应。那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神更看重的是我们那一颗心，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奉献的心和态度是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丈夫很爱他的妻子，买束鲜花回来，他又把这个花给他的妻子，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件好事？一件好事。但是这个丈夫回来之后买了这个花，把这个花就摔在妻子的脸上，说给你这个花你不要吗？给你，送给你好了。哎，你觉得这个妻子会不会很高兴，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我拿这花，会不会这样？你为什么花给你了，为什么你还不高兴呢？为什么？因为那个心，那个态度，妻子感受不到丈夫的爱，她虽然拿到这个花，但她的心却已经碎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奉献，那个神看的是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相信有一个事情大家以前也可能也听过啊，说有一个人去奉献的时候，他手里有一个100块钱，有一个1块钱，所以呢 他想我付钱的时候左手不能让右手知道，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就啊100块钱揣在这儿，要1块钱揣在这边。结果他奉献说不能让别人知道，那我也不能知道啊。他那怎么办？他说啊，那我知道啊，他心里想的是奉献1块钱，结果没让别人看到，自己也没看到，结果把100块钱投在奉献箱里面去了。结果回到家里面看，哎呦，我只剩1块钱了呢。原来投的是100，1块钱呢，揣在兜里面了。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啊，他看见天使在记录说啊，比如张三奉献1000啊，李四奉献100，然后谁谁见到他的时候写他的名字之后写了1块钱，然后他赶紧跟天使说，他天使不对，你算错了，我今天奉献的是100块钱。然后天使说不行，他说我不能给你写100，为什么呢？我只能给你写1块钱。他说不对啊，你看我1块钱在这边，我投的是100啊。但天使跟他说什么？我为什么要只能给你写1块钱呢？是因为你当时在奉献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着的是我投1块钱在那里面去，但是你投错了，你投的是100块钱，所以你的心是1块钱的心，所以我只能给你寄1块钱。哎呀，那99块钱，他说，哎呀，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在浪费了。弟兄姐妹，是不是呢？很多时候，神耶稣看重我们是看重什么呢？看重的是那个态度，看重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主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那些人投了很多，但是主都没有计算，主只是说这些是怎么样的钱，若干的钱，若干就是没有被计算。但是呢，寡妇投了这些钱，投了这2个小钱的时候，耶稣说他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什么钱，一个大钱。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小钱小到什么程度吗？那个小的就这个钱掉在地上你都舍不得拿灯去找钱，为什么？因为还不够油钱呢。然后他把这个钱投在那里面去，人都没有计算，可能都忽略了，但是主耶稣却计算。那些财主们投了那么多的钱，耶稣只是说一个词，若干，忽略掉了。但这个寡妇的2个小钱，耶稣说就是一个大钱。这两种人投钱的时候，投完之后的结果，你发现耶稣对他们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区别在哪里呢？耶稣后来说他们都是自己怎么样，有余。什么叫有余？弟兄姐妹，比如说今天你到路边上，你看到一个乞丐，然后呢他向你乞讨，你可以给他一点钱，对吧？可给他一点食物。我要问弟兄姐妹，当这些东西你给他的时候，你给了他这些东西之后，接下来你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你给他之后说，哎呦不行，我给了你之后，我下次我吃饭只能吃一点了，我吃不了那么多了，我生活就上顿没下顿了，会不会这样？不会，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有余的，仿佛是多出来一点你可以给别人的，对你来说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这叫有余。那么这个寡妇投的呢是怎么样？他自己不足，他本来就没有财主那么有钱，但他把这个2个小钱投在里面去，主就计算。究竟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奉献完之后我们都没有吃没有喝，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我们对神的那种奉献那种心那个态度是被神所看重的。所以这个寡妇的奉献，他是要把神放在首位，他的态度是对主耶稣的，他把主放在首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你奉献时间也好，奉献财务也好啊，奉献精力等等各方面服侍也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主放在首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里面说的这是有余。什么叫有余？就我有空余的时间我才做，我有空余的精力我才去做，我有这些事情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才去做，这叫有余。对你来说可有可无，这是一种奉献的态度。但另外一种奉献呢，是一种舍弃，一种爱的表达，一种对恩典的回应，说主啊，我为了爱你的缘故，我把你放在首位，把神的家放在首位。弟兄姐妹，今天主在我们心目当中那个地位到底是怎样呢？我们常常说主啊你要帮助我，主啊你要，我们希望主来立刻就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祷告，有没有哪个人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做这个祷告你先不着急，过了5年10年再给我成就也可以，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没有，但我祷告之后怎么样？立刻马上主啊，晚一分晚一秒好像都不行了，立刻给我成就，要把我的事情放在首位。弟兄姐妹，我们让主把我们的事情放在首位，我们有没有把主放在首位呢？那个寡妇的奉献，那些财主的奉献，数字多少，弟兄姐妹，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奉献时候的那种态度，那种心，那种对神的爱，对恩典的回应，那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权利。因为你爱神，所以你可以有奉献。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金钱在神的眼中是小的，我们其他的时间精力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奉献，我们在神面前啊，神在看我们。所以以前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常常会有弟兄姐妹会说那种奉献，可能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孩子奉献去做传道员，很多人会说哦，我一般奉献什么样的，如果家里很多孩子，一般如果这个孩子将来可以能智商很高，将来可以有可能考上名牌大学或者怎么样，这个我留给我自己，让他去到社会上去发展。那个身体有一些疾病，好像有些啊不太好，我就把他去读神学院吧，啊是神带给他吧。所以每次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低一等，是因为不太好，所以被奉献给神去读神学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旧约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奉献给好的还是不好的？那都要是没有残疾的，都是最好的，把你土产里面的最好拿出来怎么样奉献给神，不是说把这个大的好，这个好的留给我啊，这个送给神好。在旧约里面看，弟兄里面奉献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把好的奉献给神。不是把你的儿女那个智商很高，还有很聪明很灵敏，你觉得还要留给自己，那不好的献给神。所以今天奉献，弟兄姐妹，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那一颗心，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千山的牛和万山的羊都是神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摆上是不是真的是把主放在首位，说主啊，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一些，而为的是成就你的旨意。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愿意奉献的一个人。那我们看第二点，哦，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预备起。
主看那个寡妇摆上桌子上，看他的态度是
怎样，他把主放在首位。所以一定要知道他放在什么位，
首位，
放在首位。好，那我们看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跟随得加倍的感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一共走了几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那第一个地方呢，他们从哪里出发呢？从吉甲这个地方。那么吉甲呢，大家回去看解经书会发现，吉甲呢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有的人说吉甲是在这边，那有的说吉甲是在这儿，有的说吉甲可能是在这边，有好几个吉甲。但是这个吉甲放在这边呢，是比较有名的这个吉甲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从以利亚从吉甲出发，然后到哪里去啊？伯特利，然后怎么样？伊利哥，再回到什么？约旦河啊？你会发现他兜了一圈。所以如果说吉甲如果是这边这个吉甲，那么他们走的这个方位还是正好的，就是顺路的，对不对？那如果吉甲是在这边，他们走的路线就有点兜了一圈回来，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以利亚为什么这样去做。他可能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去，当时有一些先知学校，先知门徒的学校，他可能要去处理学校的一些事情，有可能，也有可能说他是故意要试验一下以利沙，看跟随走这一圈，看他愿不愿意去走。但不管怎样，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结果来看，以利亚走了这个道路的时候，以利沙有没有离开过他？没有，他去了这四个地方，以利沙都是紧紧的去跟随着他。这四个地方呢，我们看第一个地方叫第一个地方是吉甲。吉甲呢，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吉甲。吉甲就是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每打一次胜仗之后，他们都要回到一个地方叫什么？每打完仗之后都要，大家回看，都要回到吉甲。就是吉甲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那击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滚去，使他离开，离开的意思。要今天我们要除去我们肉体的私欲啊，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要除去这些，除去污秽，除去羞耻，除去罪恶，把这些除掉。那这几甲，那么伯特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伯特利，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雅各在那边天梯，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家，他这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不就是神的家吗？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在教会里面过团契的生活，这就是神的家嘛。那么耶利哥是什么呢？当以色列民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打下的第一座城叫什么？耶利哥。他们打耶利哥是怎么打的？你们拿刀枪剑戟去打没有？要城啊，一千一千，然后就是要城，然后呼喊，然后城就怎么样倒塌了。耶利哥，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耶利哥是拦阻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那个耶利哥，他们打下耶利哥，他们才进迦南美地去，没打下，他们只是在外面。那么最后一个呢，是哪里啊？约旦河。约旦河是约书亚领以色列民从出埃及进迦南美地，他们要过约旦河。那么从约旦他们过河的时候，他们神告诉他们说，你拿沙块石头放在岸边，从岸边又拿石头又放在怎么样祭司脚站的那个地方，那么代表着什么呢？与主同死啊，同复活，代表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过约旦河，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那同时呢，弟兄姐妹，我们看他们以利沙跟随以利亚走这么远的路程，走这么多的路程，以利沙有没有埋怨？有没有说这条路太不好走，太难走了？以利亚有没有跟他说，你一定要跟着我，一步也不可以离开？有没有？没有。但是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最让我们感触一点，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以利沙在跟随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就像耶稣当年一些人跟随他的时候，有些人就耶稣讲的话难听，然后他们就退去了。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耶稣对门徒们说，也就对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若？就有，你可以选择跟从，也可以选择怎么样不跟从了，这叫做若。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没有跟以利沙说，跟着我一步不可以离开啊，没有，而是以利沙坚定的选择说要跟随以利亚。当时先知门徒有很多人，但是我们发现仅仅跟随以利亚的只有以利沙一个人。而且在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是以后再看。以利沙为什么他要是紧紧的去跟随以利亚呢？说明他很要羡慕有一个服侍。同时我会发现，当这师徒两个人一起在走的时候，他就紧紧的跟随。那快要离开的时候，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然后以利沙那个求，以利沙怎么说呢？如果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说神告诉我们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可以求我，我们会有很多求的。但是以利沙这时候怎么说？他说，愿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的感动我。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以利沙好像很狂妄，他要胜过他的师父以利亚。不是的，这个双倍呢，就像以色列民他们那样，长子他们得的产业是怎么样的？是双倍的。以利沙这样做的目的，这样求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是希望他继承他老师的这个服侍，要得双倍的感动。所以在以利沙的心目当中，他是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是可信的。所以我们羡慕羡慕善工呢？像以利亚那样，他说，你要我求什么呢？以利沙说，我要双倍的灵来感动我。他是羡慕承接的这一个服侍。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盼望神能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去像以利沙这样可以羡慕善工。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当以利沙向以利亚要祷告的时候，像 这以利亚说，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那你说以利亚就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但是我们会发现以利沙就说，他说愿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的感动我，就是不是以利沙的祷告。那我们看以利沙是怎样面对他这个祷告的，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说，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耶利哥的这个先知的门徒有没有听到以利沙在以利亚面前的那个祷告？有没有听到？没有。但是你发现很奇怪的是说，然后说看见他的时候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怎么样，感动以利沙了。弟兄姐妹，他没有看，他那时候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以利沙怎样在以利亚面前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当以利沙用外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的时候，然后水分开了，以利沙过来了，他们就说，哦，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什么，以利沙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哦，应该有。来，我们一起来读上面的一行字，来预备起。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祷告，活出祷告的生活。弟兄姐妹，你看以利沙的那个祷告，那些先知门徒并没有听到，他们也当时并没有怎么看清楚的看到。但是当以利沙后来他做了那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先知门徒就怎么样，就看到了。虽然没有听到他的祷告，但是看到他的祷告，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祷告。换句话说，他的祷告用生活把他活出来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祷告？有。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们也盼望着说我们的生活活出我们的祷告，那该有多好啊。我不能，我们祷告是一样，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却是另外一样。所以以利沙的祷告就是他的生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别人能看到，要别人能看到什么呢？我觉得我以前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常常呢有弟兄姐妹也讲，或者是牧师同工也讲，说我们要不看人不看环境，单单的仰望神。大家听到这样的话吗？有啊，说常常说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单单仰望神。我一开始呢我也很接受这句话，但后来当我在来这边读神学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里听一个牧师讲，然后那个牧师讲那句话很触动我。他说为什么不要看人啊，为什么不要看环境，跟我以前的理解完全相反了。为什么不要看人，为什么不要看环境？他说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告诉人家说啊，不要看人啊，不要看环境啊，要看神。他说你让他看神，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不让他看人，他你就跟他交往嘛，你就跟他传福音的嘛，你的生活就被他看到嘛。你说不看环境，他不知道什么叫环境。他只知道他的生活周围的人是怎样的，他只知道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说你为什么不叫他看人呢？你为什么不让他看环境呢？你只让他看神，他看不到神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让别人也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呢？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看见两个门徒跟他说，看哪，神的羔羊，指着耶稣说，然后那两个门徒就怎么样，跟从耶稣了。哎，跟从耶稣，耶稣你为什么跟着我，然后说你们要什么，那两个门徒怎么说的，我忘了是吧，那两个门徒怎么说的，拉比在哪里住，人家问你要什么，你说你在哪里住，这个好像答非所问，对不对，你在哪里住，什么意思。然后说那一天耶稣说你们来，然后那一天耶稣就跟他们怎么样，住在一起。弟兄姐妹，今天什么叫住在一起，我们今天聚完会都回家了，晚上睡觉，我们都是自己家人住在一起，对不对？你的生活别人不知道，但你的家人一定知道。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活活出来给别人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保罗说，我不要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什么呀，弃绝了。那么我们看，不就是这样吗？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他的生活把他表现出来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生活，说神啊，我要活出那种祷告的生活， 虽然有的时候可能很困难，我没有办法说完全都活出来，但是我们有那个心智，说主啊，我要活出来，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让别人看到说我的生活是荣耀神的，神啊，你来掌管我的生活，你在我的身上来得荣耀。那我们看以利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仅他的生活有这样的表现，而且最后我们看到说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王下十三章十四节，来预备起。
以利沙得第四病，以色列王被拉
下来，让
不在
他的脸上说
我
父王，
我父王，
以色列人战车马力。听姐妹，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以利沙有没有影响力。
有。
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要病的时候，谁来了？王来了。打个比方，像今天如果说我们谁生病的，可能快要离世了，美国总统来了，川普来了，是吧？当然打这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说你那个影响力是怎么样？非常大的。王趴在他的那边说，以色列我父啊，我父啊，就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嘛。比如说以利沙的服侍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国效？
有。
这还不算，我们再往下看最后一处，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以利沙死了，人家拿石杖
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
了。
哇塞，手扒了一下是吧？他还生病的时候，王去看他；他死了的时候，你把尸体放在这，抛在他的那边去逃跑，人逃跑了，把尸体抛在他身上，那尸体怎么样？复活了。并且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有感触。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效法以利沙，效法的什么？以利沙死了，但是别人碰到他却能活了。我就想，很多时候我不是说弟兄姐妹，说我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活了，我是活着的，但别人一碰到我，有没有就死了呀。所以我在神面前醒察，我就很担心这一点，不要我还活着但别人碰到我就死了，要学像以利沙那样，他死了但别人一碰到他怎么样？他能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活着别人碰到我们就死了，那岂不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反被弃绝了吗？当以利沙他能够这样，他有一个这样的能，他有神啊这样恩待他，他可以死人复活，而且是他死了之后，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盼望神也怜悯帮助我们。当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当我们跟大家一起服侍的时候，让别人能够看到我们，一碰到我们，一接触我们，就怎么样？就活了。这才是神要我们活的生活，这才是神要我们所过的他所喜悦的生活。所以以利沙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当效法。但是这不是说我们死了之后谁碰到我们又活，不是，而是说在我们的属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说以利沙他能够感动，是加倍的灵，得到了加倍的灵感动。有没有得到加倍的灵呢？有没有得到双倍的感动呢？有。如果说你单单从圣经研究看那个神迹来看呢，有人说以利亚一生所行的神迹有8个，但是呢我们看以利沙的神迹呢一生有多少个，有人说一共有16个，但我没有仔细去算，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就有16个。当然从数字这样来看，但不管怎样，弟兄姐妹会发现在圣经当中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要远远超过以利亚，而且以利也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可以给人带来祝福，让别人看到说以利沙的服侍是有果效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寻求神，要神给我们神迹，我们行神迹，不是，弟兄姐妹，不是，乃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可以有见证，你可以带人啊归向主耶稣基督，可以使软弱的弟兄姐妹变得刚强，使疲乏的弟兄姐妹可以变得有力量，那么这就是神让你过的生活。我们可能没有像以利沙那样可以行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我们绝对有能力说，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就是光就是盐，可以带给人更多的祝福。 伊丽莎不就是这样吗？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可以造就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得到祝福。那今天我们不也是吗？我们不要想我们好像只接触的是那几个人，带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能够带给别人祝福，带给别人恩典，借着神在我们身上可以使别人得到益处，那这不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吗？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成为彼此的祝福，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能够成为神他荣美的见证。可能说原来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软弱在失败当中，但今天神拯救以利亚，神给我们也看到以利沙，要让我们的生活过得不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感谢主，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结语，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以利沙他的
喜爱，罗汉之间的关系，他回应了
神的召召，
全然奉献。此外，他紧紧跟随
以利亚，圣洁按老师的侍奉。
愿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积极效法，过神所喜悦的生活。阿门。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老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盼望神你来亲自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所听到的信息。主啊，使我们能够效法以利沙，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我们完全的摆上。我们不仅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财物、精力等等，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侍，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摆上我们的心，摆上我们服侍你的态度，摆上我们跟随你的态度，我们都仰望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真的是要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像一个活祭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就不再拿下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今天爱神，我们可以有奉献，因为我们爱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对你恩典奉献，是对恩典的一个回应。主啊，也求你坚定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一时跟随你，我们一生就永远的跟随你。以利沙怎样紧紧的去跟随他的老师以利亚，主啊，要我们今天我们也不离开主你的脚步。主啊，也盼望着主，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的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活出我们要祷活出我们祷告的生活。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不但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在离开教会之外，让我们的生活一言一行可以使你神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虽然我们没有像以利沙那样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但神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使更多人得到造就，让我们别人一碰到我们，让别人得到祝福啊，使灵命就变得刚强，使我们的软弱就变得刚强起来。谢谢主帮助带领我们，使我们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神国度的祝福，成为神你手中你所重用的器皿。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